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15号的日子，礼拜三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不知不觉十月过去一半啦，哎呀，这个十月精彩啊，因为有一个
假期有8天，
然后就觉得啊，十月就过去一半啦。
对，假期有1/4个十月，
是是，
多好，你看。
是，所以呢，日子过得特别快，那剩下的时间不多啦。我说的是2025年，我们因此要多多努力啊，在这一年呢多结果子。今天星期三，万峰老师和文慧在这里跟您呢共度早上的这一小时。哎，今天呢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这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背经句是我们这个节目优良传统，我们已经来到了以斯拉记了，多厉害啊。然后呢接着梁安老师出场，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您
介绍一些不知道的人物。
你也好厉害，我说的您啊是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你已经听到了78集了，也就是您认识了圣经中的77位人物，今天要认识第78位人物，厉害吧？
太好了，那重温一次，你就背起来吧，这些人的名字。
稍后，我们这个栏目播完之后，会放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资源库，到时候您可以呢好好的重温、下载，然后呢转传，帮我们宣传一下。
我知道听众朋友最喜欢打包下载，那现在呢有一个打包下载可以推荐给大家呢，就是我们的穿越圣经的《创出利民生》摩西五经呢，我们现在可以让大家呢可以打包整个摩西五经的穿越圣经下载，但是你要提供50字的一个听穿越圣经的感受，然后就可以一下子在网盘然后把它下载好了。
50字有什么难的呢？
对呀，我看网购的时候写的都得100。
所以我们
要求太低了。
哎，对呀，我觉得我们应该150。
都是点点点，那就50了。
不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有很多感想要说的。那今天呢10月15号，对不对？也是世界洗手日。那这个不需要大家跟
强迫症这样洗手洗得太多也不好，
疫情，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皮会甩掉。
疫情以来我们都学会了怎么洗手啦，所以我说呢不需要大家呢再互相提醒啦，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你错了，我们经常在男厕，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不洗手。
真的、那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女厕我们都一定洗手的。好，今天呢也是国际农村妇女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群体，特别是在农村的妇女。
所以我觉得良友电台现在也忽略了，我们以前有农家乐，现在有啥呢？
你看你讲的都结结巴巴的。
对，我们现在连这个农家乐都没
有。好了，我知道你心亏心虚，那就由万峰老师再去做一个新节目吧，特别针对。
我不能下田，下不了了，怕晒。
我们就请您去尝试一下农家生活，再来做这个农家乐。
搞不定。
反正呢今天这个日子呢，我们就希望呢大伙儿能够关心一下在农村生活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特别是在农村生活的妇女，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容易，他们要下田，他们还要顾家，真的是很难。所以呢请大家今天除了注重个人卫生，多多洗手，还有就是呢注意一下那些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群体。
文慧老师有备而来，我堵住我的耳朵啊。
是，今天没有吓着您吧啊。那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
怎么
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追星一族吗？
不追，我就是星。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回应。
我们在神的那个太阳底下，我们反照他的荣光。
嗯嗯，好，您再说吧，您再说吧，我看你能说到哪儿去了啊。那为什么要问大家这件事情呢？因为呢，秋天啊，原来是关心的最佳季节。
哦，我们城市里头啥星都没有，有月亮。
谁说的？
有几颗咯，金星、水星、
对啊、
太阳系的都能看到，其他都看不到。
你为什么不找找一些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关心呢？
没有，我们城市所有路都亮灯的，啥都看不见。
嗯，这个的确是有影响的啊。那不开心的时候，就让我们抬头看看星星吧。有多久时间你没有抬头看看星星呢？趁这个秋天，好好的抬头看星吧。因为呢，秋天的天空呢，晴朗无云，视野开阔。不少的星星呢都会登场亮相，再加上呢晚上呢气温适宜，哎，不冷不热，所以这个时间呢适合我们到野外开阔地带好好的看看星星。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野外的气温呢相对城里要低个两三度，那海拔呢，特别是如果你真的要关心看得好看得远，
爬山
对，
那我知道1000米就低 6.5 度吗？这个中学已经学了。
对，所以1000米没有100米，
100米 0.5 度 0.6 度，然后1000米 6.5 度。
哦，是这样。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是到野外或者是您到山里头看星星呢，你最好呢也要做一点保暖工作。所以秋天现在正是适合关心期间。
所以我们想想亚伯拉罕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秋天呢？你看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能是秋天。我最记得我去过这个西乃山，我看过人生最多星星的地方
就是在西乃山、啊、
对了，因为没光嘛。
哦，没光是一个，还有视野开阔。
对，
还有你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天？
好像是。
嗯，那
应该亚伯拉罕也是秋天看到
神。哇，我没想过哎，谢谢万峰老师又开拓了我的思维。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神的公义与牺牲的爱。诗篇137篇。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想西安就哭了。在一排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掳掠我们的在那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记得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用你带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抓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
因为这诗篇中的第9节，诗篇137篇成为了其中一篇最令信徒困扰的篇章。这首诗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作品， 在哈巴谷书一章六节，先知曾经描述巴比伦人是残忍暴躁之民。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他们做尽了恶行。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记述，他们在西安玷污妇人，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诗篇137篇的一节、三节和四节描述了诗人跟许多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想西安就哭了。而且巴比伦人还常常侮辱和讥讽以色列人。但是诗人怎能在外邦之土，在残忍暴躁之民中唱耶和华的歌呢？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节，神曾经应许会为以色列向巴比伦报仇，他不会对他们的恶行视而不见，结果巴比伦被波斯所灭。第七节所提及的以东是以扫的后裔，而以扫呢是雅各的兄长，以东和以色列其实是兄弟之邦。但是当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以东人竟然幸灾乐祸，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把婴孩摔在磐石上，这是战争中的暴行。诗人在第九节所表达的是，当巴比伦被灭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会好像当日以东那样幸灾乐祸地祝福敌人的敌人，就是祝福巴比伦的那些敌人。我们必须明白，诗是文学作品，常常会以夸张的手法来表达，例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我们都知道水呢，并不是来自天上的。所以在这里第九节，诗人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感受，但并不代表这是神所认同的行为。虽然明白了这些文学、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之后，我们会对诗人那一份澎湃的情感多了一分的理解。但是当阅读第九节的时候呢，不少人仍然会感到不安的。虽然根据世俗的标准，抓起敌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或许呢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基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在十字架上他求天父赦免伤害他的人，并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因此基督必须降生。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降世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他让我们更明白旧约圣经中神的期望，律法背后更重要的原则。就让我们学习从整部圣经的角度来理解每段的经文，了解神真正的心意。听完了今天的信息，我会怎样理解诗人的心境呢？上帝不会对恶行视而不见，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我能够体会神的心情吗？我可以怎样以行动来回应不公义的事情呢？请思想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的经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神的公义和他牺牲的爱怎样在基督里体现呢？我可以怎样效法基督，从爱出发，在这不公义的世界中做光做盐呢？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诗篇137篇四节。
常年期灵修，神的公义与牺牲的爱。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1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早上的7:38，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2025年10月15号星期三的节目。刚才我们一起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呢，参与了教会年历灵修。那么经文是诗篇137篇，主题是神的公义与牺牲的爱。
正常来说呢，我们呢读三代经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留意诗篇的存在的。例如万峰的教会
呢，
诗篇只是拿一节的，因为平常呢他们只是重视这个旧约啦、书信啦，还有福音书，最重要是福音书。
旧约不包括诗篇吗？
不包括。
摩西五经是吗？
旧约整个旧约都有，但是诗篇呢它是再额外的，所以呢要在更礼仪的教会他们就会用多一点的诗篇。所以呢老实说我很熟悉三代经课，但是诗篇的部分因为我教会很少用，所以我也不熟悉。
万峰老师的成长经历呢跟一般的信徒的成长经历有点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呢很多的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呢新约就会看福音书，特别是路加福音，那么旧约呢就会看诗篇跟箴言。
对，我比较肤浅，所以我通常是创世纪开始翻圣经。对，但是这个
难得万峰老师 自贬。
但是这个诗篇137篇呢，是经常提醒我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哎呀，那里在想西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在拿着这个竖琴就挂上去了啊！我怎么唱歌呢？怎么唱赞美诗歌呢？
那虽然有哀哭的时候，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以斯拉记》就告诉我们说，虽然被掳，但他们终究会回归故土。
那我觉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被诗篇137篇影响得很厉害。他们就是说，我怎能在外邦的土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导致呢，在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可能到了外地的时候没有保存下来这个音乐的传统，所以到今天呢，我们想唱诗篇的歌曲呢，我们唱不出来，因为那个口传的嘛，没有记谱法，还有他们在外邦的时候怎么唱这耶和华的歌呢？可能他们就没能保存那个年代的作品。
这个是万峰老师的猜测啊，那文慧不一定完全赞同。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外邦，所以他们更保存他们信仰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部分。
对，
那是不是当中诗篇这块有点缺失呢？值得我们去考究。
应该说传统的那些的歌曲呢，我们最能够保存到基督教诗歌啊，应该是四世纪。文字是基本上能保存，但是音乐最早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如果有人呢对犹太教有一些的研究呢，可以告诉我们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说的。但无论如何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能够透过诗篇呢去认识上帝，去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圣经当中呢，去认识圣经人物，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欢迎我们的梁安老师出场。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试过没有？因为你所信的，要舍弃一些利益或者好处呢？今天要介绍的小人物，就为了他所信，抛弃了受人尊敬的职业，舒服安稳的生活。他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章的基利斯布。基利斯布住在哥林多，哥林多是当时希腊最繁华的城市，保罗时代人口约在10万至30万。哥林多有两个很有名的海港城镇，其中有大庙宇供奉女爱神维纳斯，有学者声称当地的庙妓达1000名，让人随意在庙宇和庙妓交合。当时的人看哥林多的人民风非常的败坏放纵。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的基利斯布却立志分别为圣，择善固执。他的职业是管会堂的人，和路加福音18章18节所说那少年官，马可福音5章22节提到的雅鲁都是同行。那会堂又是什么地方呢？会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打败了犹大，圣殿被焚毁，许多犹太人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这些犹太人身在外地，为了维持他们的敬拜生活，开始在某些立位人或先知的家里聚集，这就形成了会堂。一间会堂需要至少10个犹太成年男人聚集才可以建立。犹太人在会堂里聚集敬拜上帝，一同祈祷，倾听拉比讲律法，学习律法教导。 会堂担当的功能除了是宗教场所，还担起文化教育和社区关系维护的功能。人们在会堂举行不同形式的活动，又在那里为穷人提供福利。会堂的包容性很大，可以容许比较多的群体参与。不过如果犹太人犯了严重的错事，就会被赶出会堂，这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刑罚。罗马时代四处都有会堂设立，管会堂的是犹太人的宗教官，是一种有权柄的职分。管会堂的有权解释圣经，负责找人读经和讲道，安排聚会程序及维持秩序，责备以及责打会员，为人证婚、签合约等等。基利斯布作为哥林多会堂的宗教官，可以说是地位受人尊敬，生活条件也很丰厚，但是他和家人平凡的生活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起了极大的变化，那个人就是保罗。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必先在犹太人的群体开始，并以会堂作为基地。所以当保罗来到哥林多，投奔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时候，也就与他们同业，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使徒行传18:5-8提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基利斯布是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并没有在犹太教犹太人会堂的讨论里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却在保罗的布道里，在圣灵的光照里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一定很熟悉旧约圣经，并其中有关基督的预言，所以敏锐于预言指向的基督。基利斯布和他一家都信靠了耶稣基督，甚至我们后来从哥林多前书1:14得知，他接受了保罗的施洗。这种委身基督的心智，对他、对他一家、对保罗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对基利斯布和他一家来说，公开委身决意跟随主，就等于离开舒适为主受苦。我们可以想象基利斯布的艰难，他放下的不只是他的工作朋友，更要放下他的尊荣，甚至要面对遭受人身攻击的危险。正如学者华斯德所说，他信主就等于要离开会堂，然而他每次前往信主耶稣基督的聚会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提多尤士都家里聚会，还是得经过会堂。他一定会希望他们新的聚会地点是在城里另一个角落，这样他就不用经过自己以前管理的那家会堂了。而尤士都的家几乎就在犹太会堂隔壁，他经常要和过去的会众碰面，忍受他们的羞辱。他们也认出许多和基利斯布交往的外邦人都是社会上的底层人，若是能够不去尤士都家里聚会，单独在自己家里敬拜，那该多容易啊。然而基利斯布没有拣选容易的路，他忠于他所受的敬。基利斯布愿意在公开场合表明对基督的委身，甚至不怕为主受辱受苦，如此就操练了信心，使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成圣。他既然愿意为主受苦， 也就必得着从复活主而来的荣耀，正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所说。另一方面，基利斯布的委身基督对在哥林多传道的保罗也是一件大事，这个果子是上帝对他在哥林多忠心侍奉的奖赏。从使徒行传十八章六节，我们知道当地的犹太人对保罗所传的道大肆抗拒毁谤。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记载，甚至当加流这个人做亚该亚方伯，也就是做亚该亚的总督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以至于揪住继任基利斯布任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里传扬主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利斯布信靠耶稣，见证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基利斯布接受保罗的施浸，让保罗知道主里的劳苦不徒然。基利斯布坚定委身基督，更加印证了主在异象中给保罗的应许，就是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不知道基利斯布的见证对你又有什么启发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拣选，使我们蒙圣灵的光照，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名字得以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知道信主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繁华的生活也充满着引诱，并且很多不信的人也视我们为异类。求天父加给我们有基利斯布那样的心智和力量，既然择善固执，就忠心到底，因为知道我们是父神的儿女，和基督同坐后嗣，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讨主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
消失，回想出大大星星一点点消失，当祷告也要清醒，使人看轻微，却会透出温馨。
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祈祷。朝暮暮在基督里，
你是否曾在软弱中感到无力？
你是否曾在破碎中失去盼望？
没有人生来就完美，有神在，我们就有成长的盼望。
你的爱像晨光洒满荒凉，我在破碎中被恩典照亮。
献上今天全新栏目《裂缝中的光》，
10月27日起，陪你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直面真实的生命，
在软弱中遇见恩典，在破碎中拥抱祝福。
无论你正经历什么，
神从未离开你。
一生敬拜，不再回望。
夜空中的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8，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那刚才呢，梁安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位基利斯布，大家是不是开始认识了他是谁呢？
感谢神嘛，
你又来了，口头禅。
本来不认识，现在开始认识。
对了，然后呢，接下来您听到了一个片花《裂缝中的光》。嗯，这是徐静一老师会带给我们的新栏目，即将上场。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呢，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让我们看到，哎，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裂缝中的光》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如果有一些的缺陷，有一些的残破，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听说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有80集，现在78集，那明天79，那80放在礼拜一啊？
对呀、
啊，裂缝中的光就下个礼拜二起播，
对
是吧？
而且起播的时候呢，第一集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
哦，
敬请期待。好了，那我们来分享啊，今天已经是10月15号，节目一开场不是说吗？十月怎么过得那么快呢？
人生
那这个2025年真的剩下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多结果子，还记得吗？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所以呢，今天跟明天我们就来分享一项啊，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那根据哈佛大学一项长期跟踪研究数据，是长期的，它不是一次过的，他们列举出了9个最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因素
啊，是啥呢？
第一， 犹豫不决。
哦，会怎样？
哎，
影响你一生。
哎，对呀，特别影响。
那当然了，人都是犹豫不决嘛。这个是乐意老师教导我的，就是呢，理性分析，感性决定，就是考虑不到，考虑了很多都没行动，
就是没有感性决定嘛。只有理性分析是吗？甚至有的时候感性呢，就可能败在
决定不做，
对，败在理性之下啦。那遇事有忧虑不决啦，瞻前顾后啦，前怕狼后怕虎啦，有这样习惯的呢，你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甚至呢错失很多的机会，还有会严重内耗。
对，有些时候呢事情先做了，反正都不会死，那就先做咯。
哎，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啊？怎么
老生常谈，失败为成功之
母。我以为你说先斩后奏。
那先斩后奏呢，我就觉得有一个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万峰老师，但是不适合文慧。反正呢，一定要记住理性分析，但是勇于决断很重要的，抓住机会。
这个是要勇气的，
对，
决定是要勇气。
对 啊，要勇气，还有呢，要有决心，那就是不要有拖延症，这是第二个影响我们的因素，拖延症。现代人好多都有拖延症啊。
所以呢，我们给答要求的时候，一定要给一条死线，什么时候一定要交出来那样。
哎，但是我告诉您啊。很多人呢就死在那个死线上面，
为啥呢？
因为就是有死线，所以呢时间还多呢，时间哎，反正还有几天。
我都是这样啊，我的空间两点开播，一点预备好了。
那是因为你能力足，很多人就是能力不足，还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最后一刻就能够完成的，是需要做很多的准备，所以呢就死在那个死线上面。
所以就要操练，你经过操练以后你就能够挡住死线。
我觉得要克服拖延症呢，除了要有死线，还有根据死线你应该要有几段的时间分段，
嗯，
对不对？
要有计划，
对，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对，然后呢也要呢严防三分钟热度
啊，
这是第三个因素。
我经常这样，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回来晚了三次就没玩了。
那我可以接收
啊？你真的要吗？
对呀，我知道你那些都是高智能的，
都是好玩的，
我可以把它放到某个什么平台上
卖掉啊。
对，卖掉。那三分钟热度呢也是呢害惨了一些人。文慧自己就检讨一下，我有拖延症，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是特别我没有信心，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就会犯了拖延症。那么一些重大的事情我常常会犹豫不决，特别是跟人有关系的，
嗯，
然后呢三分钟热度我就发现是跟兴趣有关的，我常常在学一些比较兴趣类的，譬如说学这个小吉他，就真的是三分钟热度。
那这三个的角度呢都有一个好的东西，
什么？
犹豫不决就是我们呢可以看准时机做最好的决定，可以等待，
嗯嗯，
啊，拖延症呢就是呢斗长命，谁长命就谁赢。对不对，
嗯，
那三分钟热度就是我有很多崭新的想法，
嗯，
崭新的开拓，都是银币的两面，
对，但是他们都不到最后。然后最后怎么死的也不知道，
啊，
对不对？好了，再来一个就是呢，害怕拒绝
啊！我最害怕被人拒绝，
我也发现，
所以我经常应允别人，因为我想做个好榜样。
其实呢，被拒绝呢，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不是人民币嘛。我们也不是美金嘛，啊，我们也不是什么黄金，现在黄金好贵啊，对不对？
对，
我们总是会有被拒绝的时候，那所以学习面对被拒绝，为什么？因为我们敢于呢被拒绝，就代表我们有原则有立场，我们敢于说不，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很有原则，就我没原则，所以那个就压力来了。
我们都可以向你要求，是吗？
每个人都要求我，但是都拒绝我。
那有的时候也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我们就不敢尝试，这也是一个妨碍我们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因此呢，今天我们分享了四个啊，一个就是犹豫不决，然后拖延症，三分钟热度，害怕拒绝。这个害怕拒绝是被拒绝啊。那以上四种您中了哪一点呢？
求主怜悯我们。
哎，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第五种到第九种。
2025上半年，我特别感受到信实和忍耐这两个果子在我生命中慢慢成熟，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在服事上，我学习不凭感觉，而是凭信心走下去。在一些艰难的关系中，练习不急不躁，多一点包容和等待。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上帝一切。
但我也发现节制仍是我需要努力的果子，有时情绪一来，还是容易说了不该说的话，特别是对家人。我知道这不是靠自己能做到的，所以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引导和提醒，使我多结果子。
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你永远最爱宝贝。
我是于心田，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介绍了以斯拉名字的含义，就是呢，耶和华的帮助，或者是帮助者这两种意思。那也知道呢，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而以斯拉的心智就是什么呢？
定义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是律师嘛，不是律师吗？
律师。
研究神的律法
哦，好，你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跟我们现在讲的律师是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也促使了以斯拉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来看看呢，吕振中译本是怎么翻译这个以斯拉记七章十节的。
因为以斯拉立定了心意，研究永恒主的律法而遵行他，又在以色列中教授了律例和典章。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立定心意，原文有立定坚定的意思，这就表明呢，以斯拉不是一时兴起有这样的冲动，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坚定不移的生命志向，
就是蒙召嘛。
对，那在被掳之地的巴比伦，面对外邦的统治，还有外邦偶像的崇拜，神的百姓呢是处在一个属灵的荒漠当中，但是以斯拉呢却在其中为自己设立了最高的属灵目标，就是深入的钻研神的律法。
这个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对，
他们为什么以前经常背离神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律法，他们可能律法都丢在那个仓库里头，
哎，
大卫的那个年代啊，什么王国时代都丢在仓库里头，那你不看当然是离弃神呢。
是，那所以呢，这个被掳其实你可以说
挺好的，一个银币的两面。
是是，那当然没有被掳是更好的，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遵从神的话，对不对？那以斯拉对神话语的考究呢，不是阅读而已，不是只有读经，是不断的寻找、求问、调查式的深入研究。这个告诉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是需要付上时间、付上我们的精力、付上这些代价的。
嗯，对啊，我想想其实巴比伦也挺不错的，巴比伦可能大城市、啊、它会让人呢有机会有教育的这个、
哦、
机会，也把那些有教育的人聚在一起，那他们就开始可以懂得研读神的话语、
啊、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们是被掳的，
还有你在海外的时候特别想自己是华人吗，
哦，就会特别特别的去学中文，
对
了，明白
了，就是这样，
谢谢万峰老师啊。那以斯拉呢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我们来熟悉一下，因为常常会搞不清楚什么律法啦律例啦典章啊什么意思呢，律法呢是指以十诫为中心的重要律法规则，就是十诫为中心的，那律例呢是指律法的具体细则，包括好像有人
生命记的那些啊，
对，就是很清楚很具体的告诉你啊，你该怎么吃，你生活中应该遵守什么
啊。
那么典章呢是指对律法的审断和判决，
哎，但是典章好像今天我们在哪里可以读到啊？怎么判决啊？所罗门展开那两个，
我不知道
那个比比吗？那个宝宝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再深入的研究。那以斯拉呢，之所以能够用真理教导以色列人，很重要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因为他先领受，然后又先遵行，他领受神话语的功效，自然也希望呢，神的百姓也能像他一样活在神的话语的恩典以及能力当中。那现在呢，许多的信徒基本上有没有稳定的读经生活呢？那甚至呢，因为一些的限制，对神的话语也很陌生，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属灵文盲，跟以前一样，他们不看圣经，把圣经丢仓库里头，
至少可以听良友电台吧，
啊，对，
良友电台我们
有、那个、
有
一点点，
对，
我们没有了以前的什么静思主道，就把圣经读出来，
我们有真道分解，我们有线上今天的背经句，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回归圣经，因为我们不仅啊能够从圣经当中去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也能够呢明白神的心意，更加能够认识神。那所以以斯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立定心志，遵行神的话语。
好，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读经计划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按照计划去进行学习神的律法、律例还有典章呢？
邓弟兄，邓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邓弟兄你好，欢迎你。那今天不如先听你背经句吧，好吗？
背经句。
有准备吗？
没有准备。
嗯，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跟你一起读也可以。利未记的17:11，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已有生命。
哎，还有最后的一小句，所以能赎罪，
还是差了最后一句，
所以能赎罪
啊，但是没关系啦，
最后一句很重要的，
嗯，最后一句很重要，但是邓弟兄呢啊，今天打电话来啊，应该是有一些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吧，不如你说一说你今天打电话来想跟我们说什么吧。
感觉到不平安。
嗯，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呢？最近
也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不平安。
那
哎，刚刚留意到呢，弟兄您说是关于家庭的事，
不如具体分享一下你家庭的状况，介不介意分享给我们听啊？
哎，
嗯
嗯，一声的叹息啊，弟兄
啊，听到你叹息，
没关系，
没
关
系，那我们就为你祷告了。
如果弟兄您，嗯，
因为我父亲啊，
嗯，
和我母亲的关系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去说，哎。
哥林多后书12:9，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一样立定心志，要好好读神的话，而且呢，我们自己要遵行神的话，并且帮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跟别人分享神话语的人。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研读以斯拉记的里头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去遵行还有实现你的话，但是在此之前呢，也让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请你特别纪念我们呢研读圣经的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啊，真道分解啊，穿越圣经啊等等，都请你一一去纪念，让我们呢透过这些节目呢能够更加深入的研读的圣经的每一章每一句，也更加懂得怎样在我们生活里头应用出来。主要也求你保守我们让这个我们的生命的道德呢也因为我们看圣经的而得到改变，得到改善。因为呢，以斯拉记的情况呢，就是他在一个巴比伦的这个异教的环境里头，坚持在圣经的话语底下。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可能对基督教不是最友善的环境底下，我们继续努力去活好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也为近期的天气的变化来祷告，继续纪念每一个在穿秋裤的人啊，在天气变化里头呢，求你保持他们的温暖。同时呢，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里头身体健康，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身体的转变，咳嗽啊，这个鼻水啊，都请你一一保守，请你医治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当中的家人啊，还有他们的朋友，都一一纪念。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主我相信，
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必成就关乎。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同心的祷告，那么求神呢按着我们所祈求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代祷的需要呢，请在第五空间，又或者留言板，又或者是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